我昨天就收到一個紅色的炸彈，是用電郵傳給我的，一個相識了超過40年的教會的朋友，他住在紐約，他是一間教會的牧師，他的兒子要結婚了，要籌備一個的婚禮呢，都是需要有很多的準備，很多的細節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或者可能你正在去預備緊你的仔女的一些的婚禮，要在一個婚禮當中的過程有很多的繁文縟節，有些東西，有些的瑣碎的事可能我們不一定想做，不過是礙於的習俗，礙於我們的親戚朋友，我們都沒辦法去避免。今天要講耶穌的比喻呢，那個背景是一個的婚禮，是講緊一個猶太人的婚禮，是在耶穌時代的一個猶太人的婚禮。我們要去了解當時的婚禮的習俗，我們所翻到的資料其實不是很多，很多講了給我們聽的他都說不是很肯定，大概可能是這樣。所以對於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的婚禮進行的過程的詳細是情況是怎樣，我們沒辦法可以很確實地去講到。不過猶太人是一個很重視宴會、很重視節期、很重視一些的慶典的一個的民族，所以婚禮是其中一個他們會聚在一起去為著新人來到去恭賀、去慶祝的一個的聚會。所以在猶太人的婚禮的當中呢，他們有一個的特色呢，他們是會公開去承認一個的婚姻的關係。所以在今天這個的講到猶太人的婚禮的背景那裡呢，他就說是新郎哥呢，他要從他自己的屋企去到新娘的屋企，去接了新娘之後呢，就再回去自己的屋企裡面呢，去舉行一個的婚宴。而在這個的過程，從新郎哥他離開他自己的屋企去到新娘的家的屋企的過程裡面呢，他是需要呢是同埋那班的鄧川石啦，或者那班的伴郎的好朋友啦，是去拜訪不同的他們的親戚朋友，逐個逐個去拜訪，去接受他們的恭賀，然後呢才去到呢新娘的屋企去接新娘。所以很多時候呢，這樣你逐家逐户去拜訪之後，都不知道何時會去到新娘的家，通常是去到夜晚了、半夜了才去到新娘的家去接。在新娘的家那裡就預備了有10個的童女，是預備了燈，那些燈其實就是一些的火把，即不是我們拿著那些燈，而是一個一個的一支棍，裡面呢包住一啲嘅布喺度，然後呢就係、是、去斬嗰啲嘅油，然後呢就係、是、點著個火呢，喺整個嘅遊行嘅隊伍，即係從新娘嘅屋企一直行到返去新郎哥嘅屋企當中呢，佢係愛嚟去做照明嘅作用。不過呢、这個嘅比喻講我哋聽，有5個愚拙嘅童女，有5個聰明的童女。我們要去稍微去思想一下，為什麼他是愚拙，為什麼他是聰明。第二方面就是當他們的油不夠的時候，他就問人借了，他就問另外那些童女去借了，他們說我不夠，我不夠自己用，我不可以借給你。為什麼他們會不借的呢？這個是第二個我們要思想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就是，不如你們去買油吧，三更半夜去買油，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為什麼會這樣做呢？然後最後我們要去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當這幾個延遲了要去到新郎的家，要參加婚宴的這5個童女，她去到的時候，她 get 到的回覆就是說，我不認識你們，我不識你，為什麼這麼 harsh 的呢？到底這個的比喻 是要讲一个什么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教训去给我们知道呢？首先我们看看聪明和愚拙。第三节他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很简单，不用我解释，是不是？就是说你拿着眼灯，你要预备那些燃料，那愚蠢的或者是愚昧的就没有带足够的油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露营了，我要带多几支的电筒去。去到那里我们张开晒，哎，开灯了，这样，哎呀，忘记带电芯了。类似咁上下啦，佢哋冇预备到足够嘅油。咁你话点解佢哋会唔预备油嘅咧？都唔知点解。总之就系佢哋冇预备到油。聪明嘅拿着灯，又预备油放在器皿里边。你即系话咧，当你见到有另外一啲嘅人咧，佢系预备埋个灯，又预备埋个油嘅时候咧。你都見到了，點解你仲唔去預備嘅咧？可能你話佢等緊個新郎哥嚟啊嘛，唔知幾時嚟啊嘛。你喺呢個等候嘅過程裏邊，你見到點解你都唔去再去補充少少你所需要嘅咧？還是係佢唔 care？ 還是係因為即係佢懶？還是因為佢覺得麻煩？还是他存一种的侥幸的心态，我应该够啩，应该 OK 啩，即我不知道啦，即我谂时代，我谂时代不同，系咪？即我哋话，即我哋啲年纪比较大啲嘅人，我哋出去旅行又好，去做咩都好咧，我哋通常都会即会预备多啲嘅，我哋会 check 下个天气啊。我哋会睇下应该要唔要带遮啊，要唔要着咗一件衫啊，要唔要带多啲水啊？我哋要做啲嘅准备。但系喺一个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咁方便，唉，使乜咁麻烦啦？到时唔够咪去买咯，到时唔够咪攞咯。有啲人都系咁样样嘅，吓，好似有细路哥嗰啲系咪？你带你啲小朋友出去嘅时候，你会唔会带多一套衫？In case 咧，佢太熱啦，佢濕咗，佢可以換咧。或者如果佢要玩水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濕咗咧？會唔會需要即係換多套衫比較舒服啲 ？Instead of 即係話啊，再去買啦咁樣樣。總之就係愚昧、比較愚拙嘅童女咧，就係冇佢有足夠嘅準備，冇預備好，冇預備好就去。做这个的做童女做点火的工作。第二方面，他发现他自己的油不够，是不是？因为他们等啊等等等到夜晚的时候，经文就说呢，新郎哥是延迟了来了，然后突然间他就叫了，哎，新郎哥来了，新郎哥来了，这样大家呢就是恰着了嘛，是不是？ OK，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那些灯，你那支棍包了一些布，点过那些灯熄了 ,OK。然后你要再点返它的时候，你要再整理一下，即是圣经话就是你收拾一下，整理一下你那支的火把，然后再加返啲油落去再点它。可能预住那五位的童女呢，就是呢他们已经没有再油有加了，他就点它。点它的时候呢，发觉啲油可能干了，流了，点下点下就好似想熄咁样样啦。佢哋嗱嗱声就话：我唔够油啊！佢借啲油俾我啦，咁样样。然后嗰聪明嘅童女佢回答喺第九节，佢话恐怕不够你同埋我用，不如你自己去到买油嘅地方咧，你自己去买啦。我谂咧喺即系今时今日。在今天的情况里面，我们一些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会觉得那五个不肯借油的那个童女是衰人来的。 怎会不肯借的呢？是不是？就算我们揽着一起死，揽着没灯用，我都会借给你，我都会 share 给你。今天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 share 的嘛，为什么会不借的呢？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五个的童女，她应不应该要借些油给另外那五个不够油的那个童女？以今天我们所谓的就是要去跟人分享的一个的角度，没理由不借。但是这另外那五个，她不借的原因就是说恐怕不够你和我用。在整个的游行队伍里面，这十个的童女他们的 job description， 他们去到这个婚礼，他们不是只是去凑热闹嘛，是吧？我们安排了不同的工作的岗位，他们的工作岗位就是当新郎哥来到的时候，去接了个新娘的时候，他们要拿起这些灯去做照明，是整条路从新娘一直去到新郎哥的途中里面，是那里是没有街灯的，是要靠这些人来去做照明的工作。如果另外那五个是因为说好心，是因为我们不想去做衰人，好啦，那我就分一点给你，行下行下全部都熄晒，那他们来做什么呢？那你来做什么呢？ 你没有做好你自己那个的工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景去理解的时候，这五个不肯去借给同伴的那个同类，他们不是衰人，他们只不过是为大局着想而已。即如果今天我们在整个崇拜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要去负责的那个部分，或者我们要搞一个教会的大旅行，是不是有人负责食物，有人负责唱歌，有人负责呢即其他的接送这样。我们不可以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去做好足够的准备，我们就擅自离开了我们自己的岗位，我去帮那些人。以至就是我自己这个岗位我应该要做的那个的责任呢，我就没有去做到了，没有做好到了。结果就真的揽着一起死。你不如去买啦，咁样你去买。这个问题呢，即是都几奇怪的。我哋都喺度谂，即系起码我都花时间去谂下，点解会建议佢去买油嘅咧？新郎哥嚟到嘅时候，应该系好迟噶啦，系咪？可能系到夜晚，去到半夜噶啦。你如果你个灯，第一，你的灯如果是没有灯的话，这么黑，你怎可以找到一条路去买油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给你知道找到路了，他们是不是关了门了，已经打烊了嘛，是不是？怎会买到油呢？这两个问题呢，我们都没有答案的。总之圣经就是说他们就去真的去买油，去找到。有可能在当时一些的社区，一些小的社区，他们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了，是不是？我知道哪里有虾饺烧卖，哪里有油卖，我哪里可以去买到我自己日常的生活的用品，可能他们都很熟。就算这间店铺我已经关了门，当你敲门的时候，可不可以给点油啊，这样。如果我是有的时候，我仍然我都会可能会给你，可能在一些小的社区，一些小的城镇，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哥就已经到了。如果我们去看那个的经文呢，就是这样的。在第十节呢，他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即是另外那五个童女，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他们去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动词来的，就去。然后新郎就到了，这个是另一个动词来的，一个就去，一个就到了。然后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这个进去也是另一个动词。最后的动词就是个门就关了。在这个的童女去买油回来的时候，这几个动词的对比就是当他们没有预备好足够的油的时候，要临急临忙去买的时候，结果就是错过了去迎接新郎的机会。他们在这等了整天，不知几点钟在这等，在这等等了整天，只是为了要去接新郎，但因为没有带足够的油去点灯，离开了个岗位，就错失了去迎接新郎的一个良机。当然有在我们要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问，到底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要预备好油，不够油，这个油是代表什么呢？这些我们都是在这里猜测，有没有可能这个灯被点着成为了这个的光，那个灯就是一个的可以发光的一个物体，但是令到那个光可以发，令到那个灯可以发光的就是它有足够的油。如果那个灯或者那个光就是代表我们外表的行为的话，那那个油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令到我外在那个的行为能够可以被人看得到看得见，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生命呈现那个的质素，令到我们能够可以去持续的去有一个的好的一个的基督徒的品格，一个好的行为。那就可能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明白为什么他要借油的时候呢是借不到。如果这个油就是代表我们属灵的品格，是我们自己内在属灵生命的情操的话，是真的借不到的。你不可以说我爸妈是回教会的，他们很热心的在教会侍奉50年了，所以我一定我都是一个属灵的人，会不会是这样？我的太太参与很多教会的侍奉，又教主又学又大师哥，我会不会我成为了一个属灵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信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没得借的，是借不到。不可以因为就是我很多的亲戚朋友，我这个好朋友全部信了主回了教会，我就会是一个属灵的人，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去负责。我们在Caleb， 我们在 Joshua， 我们开了门训，每一次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 的聚会，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都会要求我们每一个的组员去做一个的立志，而那个的立志呢，我们说我们是要做到的，是要衡量到的，不是只是说我要爱神多一点，我要祈多一点祷，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是我要令到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而去做一些的改动。我们每一个礼，我们每一个月都要去做这些，做一个立志，个目的不是要去增加组员的一些的难处，而是希望 这个的门分能够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当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不够油的时候，这五个预住的童女他们必须要去面对一个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当他们去到这个的门口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到，或者我们再将这个的即用灵异解经多一点，当你去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当你去到见主面的时候，那五个的童女就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然后那个主人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想这个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一个很大的震撼，比起呢他不肯借由呢那个震撼性是更加大。没有理由我请了这十个的童女去做点灯，他们去到这个的门口的时候，我们是会不识他们的，都不是一定不可能的，不过就是这样。但是我很期待就是可以 去跟这一对的新人一起在个婚宴里面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但是去到门口的时候， Sorry， 你是哪一个来的？我不识你。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其实呢这几个这句的说话呢是不是有些耳熟啊？你有没有记得在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有讲 过类似这样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也是在马太福音在第七章在第二十一节至到二十三节，在第七章是讲的就是讲紧结果子的，他说好的树就会结好的果子，坏的树就会结坏的果子。然后就在这里呢，在第二十一节呢，耶稣呢就这样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哪些人才可以进呢？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节他说当那日他说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好多的异能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他们做了什么恶呢？他们做了那些恶就是在第二十一节那里，是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们有奉主的名去传道，他们有奉主的名去赶鬼，他们有奉主的名去行神迹，他们有奉主的名去服侍，但是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去看的时候呢，这五个的愚拙的童女，她知道新郎是会来，但是她没有预备好去迎接新郎，即是说当神的说话是耳边风。这个的比喻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讲完了这个比喻，从第一节去到第十二节，然后圣经的作者就讲了第十三节，应该就是讲一个的总结，应该就是去点出这个的比喻的重点是什么。第十三节是什么呢？我本来想叫大家一起读的，不过就是没有圣经在这里，还有通常呢、就是、叫大家一起读呢，就是如果我见到你们睡觉呢，就会叫你一起读。 不過大家都好似仲擘大眼，所以唔使啦，我讀就得啦。個總結就係、是：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如果你去睇呢一個嘅總結嘅話咧，你可能會去抗議、反對。唔係啊，這個比喻唔係講緊要警醒嘅。這個比喻點解要講警醒啫？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十個童女，佢哋有冇警醒啊？你唔記得係咪？喺第五節，如果你快話。在第五節聖經，他說新郎遲延的時候，他們怎樣啊？都打盹睡著了。如果這個的經文的重點在第十三節，他說所以你們要警醒，其實這十個的童女全部都 fail， 沒有一個人有警醒。當然我們可以去體諒，是不是？你記得在客西馬利園，耶穌和三個門徒去祈禱的時候，那些門徒祈禱喎，開祈禱會喎，睡著一覺，不是睡著了一次，三次，叫醒他又睡，叫醒他又睡。所以這十個童女都可以給個 excuse 他們。但是在這裡他講緊，他說你們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这个的比喻里面的重点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警醒。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呢，就要什么？就要预备。你自己消化下，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警觉性高一点。但是当你知道了之后，你就要去预备。你有没有去过欧洲旅行？欧洲是不是很多扒手的？这个是不是你知道的？你会不会预备好防止被扒手去拿了你的手机，拿了你的钱，拿了你的 passport？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些扒手几时会伸手去扒你的东西？你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背那个袋应该要背在后面，背在前面，背在旁边，你夹住它。这个 是你要醒，你要警醒，是不是？你要警醒，去令到那些扒手不会扒到你的钱。但是当你知道有扒手的时候，你就要做到有足够的准备。聪明的童女，他们知道新郎会来，但是不知道何时来，所以他们除了他们尽量要警醒之外，他们是做足准备的功夫，以致到当新郎来的时候，他能够可以去迎接到这个新郎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在这个二十五章讲到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是警醒什么？是要预备什么呢？当然在二十五章这个比喻是从二十四章里面一连串讲了五个的比喻里面的其中一个的比喻。在二十四章，耶稣就已经是回答着门徒的问题。他就说，耶稣他说将来末世的时候几时来到啊？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在二十四章四十二节，耶稣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 是哪一天来到。他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会让那些人来到去挖透你的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要去预备我们的主的随时会来到。他来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声音，但是当你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你先预备可能就太迟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基督徒在世上的作用就好像光一样，要带出影响力，但是有没有足够的油去令到我们的光可以持续的来到去散发出来呢？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会将你将会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世上边，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间。神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的生命，预备好我们的心态，将我们所需要的油去加添给我们，也都给我们愿意去自己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一个部分，就是调教好我们自己的生命去迎接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